问你旁边的人一下，你愿意得到大大的能力吗？如果你旁边的人说我愿意，那么你知道我怎么做能够得到上帝的能力呢？我告诉你，爱上帝，那么你会得到上帝的能力。对啊，你愿意得到大大的能力吗？你愿意得到大大的能力的话，爱上帝了。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爱上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在约翰福音第 14章第几节忘记了？第14章是肯定的了。第14章第几节里面告诉我们说，遵守上帝的命令、神的话，这就是能够得到上帝的能力的方法。为什么耶稣这样讲的呢？你遵守上帝的命令、上帝的话，这就是能够得到上帝的能力的方法，是什么意思呢？ 很简单来说的话，神的话跟上帝的儿子和上帝是不能分开的意思了。你相信神的话，那时你才能成为上帝的孩子，那时你才能得到上帝的能力。真的是神的话，上帝的儿子，上帝是不能分开的嘛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，大声来念一下，请。
太初有道，是这先读到太初有道，太初有神的话了。这神的话就是上帝的儿子，明白吗？现在约翰福音第1章的重点是什么？我们的上帝开始人类的历史的时候，那时有神的话，这神的话就是上帝的儿子，道与神同在。 我们的上帝开始人类的历史的时候，上帝的儿子跟我们的上帝也同在。那么神的话就是上帝的儿子，上帝的儿子就是神，明白吗？这句话很简单来说的话是这样的了：太初有神的话，这个神的话就是上帝的儿子，这个神的话就是上帝的儿子与神同在同行。 这个神的话就是上帝的儿子，就是上帝。慢慢看一下，那么上帝的儿子有什么权柄呢？或者是上帝的儿子有什么任务呢？如果你肯定你是上帝的孩子，你肯定你是上帝的儿子，到底你有什么权柄？到底你有什么任务？看一下创世纪1章28节，请神就赐福给他们。 这里的他们就是上帝的孩子了，这里的他们就是亚当和夏娃了。我们看路加福音第3章第38节的时候，亚当跟夏娃就是上帝的孩子，上帝的儿子了。现在我们的上帝对上帝的孩子说什么话呢？我们一起来念一下，请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。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先看看你旁边的，他是不是亚当的后裔，或者是一个狮子的后裔？看看了，或者是魔鬼的后裔？现在坐在你旁边的，或者是包括你，肯定是亚当的后裔，就是人嘛？人就是上帝的孩子了。 动物不是上帝的孩子，人才是上帝的孩子。那么，如果你是上帝的孩子，如果你是人的话，有什么样的权柄呢？能够生养众多，也遍满这地，也能够治理这地。我们已经说了，这里的治理的意思是军事上的用词，意思说能够攻破魔鬼的意思了。看你自己。 你现在生养众多吗？那么你能够攻破恶者吗？如果现在你的生活不是生养众多，或者是能够攻破魔鬼的话，你不算是人，你不算是上帝的孩子了。再来看看一下你旁边的是不是动物，肯定是人嘛。那圣经说你是人的话，能够生养众多，攻破 魔鬼有这个权柄了，还有生养众多攻破魔鬼，这是人要做的任务。做不到这一点的话，圣经说不能得救。 做不到这一点的话，圣经说砍掉那个人，然后呢把那个人丢在火里面。所以能够生养众多，治理这地也好，不会这样做也好，圣经没有这样讲。你是人，你是上帝的孩子的话，怎么样呢？一定会生养众多，能够攻破一切的魔鬼。看看一下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到底在我的生活里面为什么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呢？先结论来告诉你的话，不信了，一直不信我是这样的人，一直相信自己的经验，然后透过自己的经验来分析自己。不要了，圣经这样讲的话，你只是单纯的相信神的话了。所以你告诉你旁边的，你能够圣养众多，攻破魔鬼。在过去输给魔鬼的事情，因着这个事情来咬牙切齿哭才对呀。真的，我们的上帝一开始人类的历史的时候，真的让你能够攻破黑暗的势力，这样来创造你了吗？上个礼拜五已经看过了，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。请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那么起初就是说，我们的上帝开始人类的历史的时候，我们的上帝开始人类的历史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？接下来请，地色空虚混沌，夜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我们的上帝开始人类的历史的时候，已经怎么样呢？已经黑暗的势力出现了。但是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黑暗的势力，对于我们的上帝来讲不成一个问题，只是出现光的话，那个黑暗的势力完蛋了。那么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这里第三节讲的光就是耶稣，那么耶稣是人，等一下证明。那么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透过人来攻破这个黑暗的势力，明白吗？现在第一节到第三节的重点，我们的上帝开始人类的历史的时候呢，黑暗的势力出现了，但是我们的上帝看到黑暗的势力的时候怎么样呢？很可笑，哈哈哈，然后笑了，对不对？你们没什么用的了，我要生我的孩子，然后透过这个人这个孩子来怎么样呢？攻破你们。然后到了第26节到第28节，创造了你呀。对啊，圣经也那么清楚的这样讲。对，神给人的任务是什么？释放一切的，攻破魔鬼。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看看一下，耶稣来这个世上的目的是什么？耶稣来这个世上的时候，第一次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真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讲那样，真的是攻破黑暗的势力吗？我们看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四章18节到第19节。现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同一个内容了，靠着圣灵怎么样呢？能够攻破黑暗的势力，对不对？我刚刚说了，这就是神给人的使命，神给人的任务了。真的是这样吗？真的，耶稣来这个世上的时候，他第一次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或者是耶稣为什么来这个世上呢？或者是另一句话来说，耶稣是人，对不对？那么另一句话来说的话，上帝为什么拯救你？上帝为什么创造你？看一下第18节，理由在哪里？请，主的灵在你身上。那我们一起来念一下，主的灵在我身上。为什么我们的上帝拯救我？为什么我们的上帝创造我？因为我们的神用高高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。第一个目的是在哪里？为什么上帝拯救你？为什么上帝创造你？为的是透过你来告诉大家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如果你是人的话，你是亚当的后裔的话，你就是上帝的孩子。你是上帝的孩子的话，能够攻破所有的问题和黑暗的势力，这就是好消息。好，接下来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。 那么现在你面对病痛吗？那么怎么处理才对呢？上帝愿意让你打死这个病痛啊！现在你面对痛苦吗？上帝要做什么呢？上帝愿意让你攻破这个痛苦。那么看到面对病痛或者是面对痛苦面对问题的时候，为什么惧怕担心忧虑睡不着呢？圣经那么清楚地讲创造你的目的，圣经那么清楚地讲拯救你的目的。上帝创造你的目的，拯救你的目的什么呢？为的是让你生养众多，攻破黑暗的势力。不只是这样的愿意，你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别人。我们看看真的相信吗？每一次不信了，每一次相信什么呢？我是什么什么人，比如说我是韩国人，他是韩国人，你是韩国人，明白吗？他是韩国人，是他是 Chinese 中国人，你是韩国人二生，韩国人的话你是 Korean， 韩国是四声嘛，对不对？字不一样，但是不是的。我是什么人？我是上帝的孩子。虽然我们信主，但是没有这样相信。那么我是什么人？读书高的，读书不高的，不是，你是上帝的孩子了。我是什么人？我是能干的，我是不聪明的，不是，我你是上帝的孩子了。但是我们很多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身份，然后每一次透过自己的经验来看自己，明白吗？你爱上帝是什么？遵守神的话。遵守神的话是什么呢？相信神的话，相信神的话了。上帝的话怎么说呢？你是亚当的后裔，那么你是亚当的后裔，你是人的话，你是上帝的孩子了。你是上帝的孩子的话，拥有了一个很大的权柄，能够生养众多了。那么不懂这一点，结果呢，不让你生两个孩子、三个孩子了。不懂这一点的结果呢，今天的很多的年轻人不要生孩子，因为认为是怎么样呢？靠我的努力来才能带领这个家庭，才能成功。不是的，你是上帝的孩子的话，你的字典里面没有失败这个字。慢慢看的话，根本不信我是上帝的孩子，根本不信好消息。好消息是什么呢？你是上帝的孩子了，你是上帝的孩子的话有权柄，你是上帝的孩子的话能够攻破魔鬼。但是一直不信，然后一直要靠自己的努力能力才干，结果呢，靠着这些的东西来无法攻破魔鬼。只是肯定我是上帝的孩子的时候，你能够攻破所有的恶者。那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上帝拯救你的目的在哪里，也告诉我们耶稣来这个世上的目的在哪里。真的，我们的上帝拯救你、创造你的目的是让你生养众多，攻破一切恶者的势力吗？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来也不够的话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到第九节。我们慢慢看了，真的是我们彻底的悔改。为什么一直失败？为什么一直充满痛苦？不要了，不要，集中了，集中。那么最近有些人一直跑到什么地方去？不需要那么忙。有些人说只有过分教会才拥有真理，我敢敢说，从某一个角度来看的话，也敢说是这样。那么为什么不能突破呢？因为虽然你听神的话，但是一直不信了，没有遵守所听到的神的话，所以呢不能突破。不能突破的结果呢，去别的地方来吃东西。看看一下，你去别的地方来吃什么东西了？现在肚子饱吗？我发现到反而更生病。自己回头看看，以前好好吃的时候你的身体怎么样？好好吃的时候也是牧师为了你祷告的时候很快得到医治。你慢慢看到什么时候开始牧师祷告也行不通，你开始不信了，你开始怀疑了，你开始认为是肚子饿，你开始认为是怎么样呢？不够吃，所以去别的地方了，吃了别的东西。慢慢回头看看，什么时候开始生病？ 什么时候开始你的关系被坏，什么时候开始你的生活出问题，你自己观察看看。听神的话的时候好好吃了，在这边提供给你们的神的粮食是够吃的了，不小心的话营养太多了。你知道吗？营养太多也怎么样呢？会变成这畸形。我的意思怎么呢？不够时间来吃，不够时间来消化，然后说哎呀没有突破。很多人突破了，对不对？很多人突破，你慢慢观察看为什么他能够突破。相信嘛，接受嘛。你不信没有接受，怀疑，结果呢不能突破，不能突破的结果呢啊，这里不够营养啊。然后你吃了你觉得有营养的，那么现在你的生活呢？现在你的身体呢？现在你的关系呢？现在你的能力呢？现在你的侍奉呢？这些观察看看一下。我再来拜托你们，听神的话的时候好好消化了，好好吃了，够吃的了，够吃。我们看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到第九节，真的上帝拯救你创造你的目的让你生养众多攻破一切恶者的势力吗？不只是这样，你真的是肯定你是上帝的孩子，那么不会失败吗？那么听到这句话有人又呱呱叫，不可能，我自己没有努力怎么可以，对不对？应该张牧师教导的不对的了，应该国 Five 教会教导的对的了。我们回到圣经，没有回到圣经的话离开了，回到圣经了，每一个事情用经文来证明，没有经文来证明的话不要留在那个教会里面了。现在我们要回到圣经，圣经怎么说呢？请犯罪的是属魔鬼，你是人的话怎么样呢？你是上帝的孩子都不能做错，很笨的，会失败的是属魔鬼的人力啊！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，魔鬼的使命是什么？不让你顺从上帝的话，这就是罪嘛！让你反对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怎么说呢？你是上帝的孩子，你是人，你能够生养众多，但是魔鬼怎么说呢？你不是大学毕业的，你没有什么才干，你没有什么很厉害的，你是尼泊尔出生的，虽然在尼泊尔那边拿到的文凭是不能用的，在新加坡大学里面拿到文凭才有效
啊。现在可能牧师说什么话对不对，也有这样的事，你们不知道而已啊。
在别的地方拿到的文凭，我进来新加坡的时候新加坡不要承认，其实能力是比新加坡这边拿到文凭的人的能力，但是他的文凭是在别的国家拿到的了，特别是在中国拿到，但是新加坡的人的造化是什么我不能承认。没关系啊，原来是这个魔鬼所做的事情是这样的了，不要紧张，不是我讲的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，不信神的话这就是罪嘛，不要紧，现在这样来看不错也没关系，你是上帝的孩子了，上帝的孩子显现出来的话发生什么事？接下来请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，你是上帝的孩子，到底在这宇宙里面哪一个魔鬼能够胜过上帝的孩子？没有这样的魔鬼，但是你为什么怕魔鬼？为什么一直呱呱叫？那么他们承认不承认我的文凭等等，这个不重要，因着这样的事情来不要惧怕担心忧虑生气，上帝承认你，你是上帝的孩子了，够了了，你一定要明白人生是属灵征战，你有那个信心的时候情况会变，一定要明白人生的问题是属灵的问题，圣经那么清楚的讲，上帝的孩子出现的话任何魔鬼也不能胜过你啊，真的是不能胜过你吗？看第九节，请凡从神圣的就不犯罪，你看你是从神圣的了，所以呢你是上帝的孩子了，你是义人，你是干净的了， 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很简单的说的话，你是从神生的话，怎么样呢？不能失败的意思了。你告诉你旁边的，以前说的，你要失败也来不及了。信主过后也为什么没有这样的自豪感？真的是我是这样的人吗？你真是上帝的孩子吗？ 你真是上帝的孩子吗？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第三章23节。请耶稣叩头传道，年纪约有30岁。一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，约瑟是等等等等等啊。耶稣肯定是人的儿子了。那么耶稣的爸爸是谁呢？耶稣的爸爸是约瑟，约瑟的爸爸是谁呢？不关我的事。<笑> 我怎么记得别人爸爸的名字？<笑>为什么讲约瑟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最后是谁呢？就是亚当，亚当后代的后代的后代的后代的后代是谁呢？是你不是吗？对不对？啊，你是亚当的后代了，对不对？那么你的祖先是亚当咯。那么亚当是谁呢？看第38节，请。 以诺是是塞特的儿子，塞特是亚当的儿子，亚当是神的儿子，亚当是上帝的儿子了。那么你是亚当的后代了。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也是上帝的儿子了。那个只有人才能做上帝的儿子。再来看一下你旁边的是人吗？你旁边的是人的话，怎么样呢？ 你跟他肯定是上帝的孩子了，上帝的孩子的话肯定是怎么样呢？有圣养众多，攻破一切恶者的势力，有那种的权柄。所以呢，大卫在诗篇139篇第14节里面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人是奇妙可畏的。”你告诉你旁边的，你是奇妙可畏的，奇妙可畏的意思我们已经学了，对不对？ Wonderful 的意思我们已经学了。Wonderful 奇妙可畏的意思是魔鬼看到你的时候怕死了，有这个的意思了。现在明白吗？约翰一书第3章第8节的意思，上帝的孩子出现的话，魔鬼呢怕死了。大卫也很清楚明白了，你是奇妙可畏的。那么意思说，魔鬼看到你的话，他魔鬼呢怕死了。 你是那种的人，这就是上帝的孩子了。虽然看过的经文，再来看一下，真的上帝的孩子出现的话，魔鬼怕什么？没有任何恶者也不能胜过你嘛。我们虽然信主那么久，但是死也一直不信，然后到处跑，不要这样了，可不可以停下来？集中，集中了，集中。 现在你所听到的、你学到的不是不够了，不信的缘故了，不信的结果呢不能突破了，不信的结果呢一直跑到别的地方去了，不要误解这个去别的地方学习什么是不对，不是这个的意思，但是真理在这里了，够吃了，你一直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一直不信，肯定你是人，那么肯定你是上帝的孩子了。 你是上帝的孩子，你是奇妙可畏的了。魔鬼看到你的话，怕死了。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呢，几个礼拜前看过这个经文，但是再来看一下《马可福音》第1章第21节到第26节，慢慢找出来今天我的失败在哪里，慢慢找出来为什么我不能突破，要明白，请。 到了加百农，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。耶稣无论去哪里，先做是什么？分享神的话了，先弄清楚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才是活泼的。希伯来书第4章第12节的内容，神的话是生命来的，正确的吃神的话，正确的接受神的话。 那么神的话呢，会创造一切的了。那么在这边所吃的神的话不够营养，不是的了。你一直拒绝，你一直不信，你一直怀疑，所以结果呢，神的话不能扎根在你里面。 再然通清楚，回到圣经了，没有回到圣经的话，离开逆境教会了，不要那么喜欢听方法或者是讲故事，回到圣经，正确的解释神的话。现在耶稣正确的解释神的话了，现在耶稣进来那个会堂里面的时候，经常来参加那个会堂聚会的人也是以前也常常来过的，那么拉别过来分享神的话。 那是没有发生什么事，同样的会堂来参加的人也是同样的，但是拉比进来的时候没有发生什么事，但是这一次耶稣进来分享什么神的话呢？刚刚读到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的内容了，正确来分享神的话的时候发生什么事？第二十二节，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文士。文士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呢？你是人，弥赛亚是神。那么其实旧约没有这样讲，但是法利赛人怎么样呢？你是人，弥赛亚是神。但是旧约里面哪一个经文说弥赛亚是神？弥赛亚是什么意思？ 弥赛亚是被恩膏的人的意思，明白吗？现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，耶稣是弥赛亚，但是十八节怎么说呢？主的灵临到他的身上，耶稣是人，但是他是被恩膏的。旧约里面讲的弥赛亚根本没有说他是神，旧约里面讲的弥赛亚的定义是怎么样？他是被恩膏的，但是当时犹太人怎么想呢？ 虽然他们拥有了旧约，但是他们认错了，信错了，就是正确的相信神的话是那么重要。弥赛亚是被恩膏的，明白吗？上帝的孩子是人，要弄清楚，上帝的孩子不是神。等一下看看了，圣经从创世到马拉基书哪一个经文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孩子是神？上帝的孩子是人。 明白吗？还是有人不太明白。我们看看一下《出埃及记》第四章二十二节到第二十三节。现在文士他们觉得很稀奇，这句话一定要明白。为什么他们是对旧约的专家，但是他们认错了？为什么认错呢？上一次我跟拉比沟通的时候，发现到他们几乎没有看圣经。犹太人的圣经是什么？ 犹太人的圣经是旧约，但是他们的几乎没有看旧约，他们看什么呢？拉比写出来的《塔木德》，《塔木德》不是《塔木德》，《塔木德》可以说是解旧约圣经的东西，这就是《塔木德》。他们不看旧约，包括拉比，然后他们只是看什么呢？拉比写出来的《塔木德》。 所以呢，其实呢，我们认为他是拉比，所以呢，应该很懂旧约。其实他不懂旧约，所以呢，那一天拉比也分享的时候怎么样呢？读解释圣经吗？没有解释圣经，只是说明分享犹太人的智慧。他们不是解释圣经讲的爱。我们上次去韩国的时候，他们解释什么呢？犹太人的智慧。 他分享的都记录在《塔木德》里面的，没有什么研究的，只是抄《塔木德》的内容而已啊，这个不重要。看看一下，人，圣经讲的弥赛亚是被恩膏的人，圣经讲的上帝的孩子是被恩膏的人，没有地方说上帝的孩子是神，没有地方说弥赛亚是神。 其实旧约圣经多一直告诉我们说，上帝的孩子是被恩膏的人，上帝的孩子是大卫的后代，弥赛亚是被恩膏的，一直这样讲而已啊。但是我是怎么想呢？我是人，弥赛亚是神，所以呢，我没有办法做到弥赛亚所做的事情。我是人，魔鬼是神来的，灵来的，所以呢，我无法攻破这个魔鬼。 明白吗？今天我们也是这样，你是上帝的孩子，但是一直说我是人，人才是上帝的孩子。看看一下，请你要对法老说，你告诉魔鬼， 你一定告诉魔鬼你的身份。耶和华这样说，以色列是我的孩子，信徒是我的孩子，我的长子。上帝的孩子是谁呢？上帝的孩子是什么？上帝的孩子是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是谁呢？我们就奉讲，以色列人是神来的吗？以色列人就是人，所以呢，后面有以色列人这个字。以色列人是什么人呢？住在以色列国家的人。不是住在以色列的神，明白吗？圣经讲的上帝的孩子是人，圣经讲的弥赛亚是被恩膏的人，所以呢，只有人才有资格圣养众多，攻破魔鬼。天使也没有这个权柄，任何动物也没有这个权柄，宇宙里面任何天使也没有这个权柄，只有你。所以呢，你不信的话，我们的上帝也无法攻破这个魔鬼。所以呢，需要你的顺从，需要你的信心。为什么只有人才能做到这一点？你告诉你旁边的，你原来是那么伟大的一个人。看第23节，我对你说过，容我的儿子去，好侍奉我，你还是不肯容他去。看哪，我要杀你的长子。那个哪一个魔鬼能够胜过你？我是上帝的孩子，我要去教会做崇拜。那么哪一个白鹅破坏你的工作？有一个白鹅，这个做生意的人说，哎呀，我们没有时间，礼拜天开会好不好？但是你拒绝了，你告诉他，我是上帝的孩子，上帝是我的爸爸。这样的话，那个白鹅告诉你说，你完蛋了。不是完蛋的，是不是你呀？是他了，相信好不好？如果要不让你去教会做崇拜，那个恶者呢，他的长子完蛋了。这里的长子说明权柄，他的权柄完蛋了。这就是我们的自豪感，这就是我们信主的人的自豪感。为什么我们信主的人口头上说我信主信主，然后每天靠自己的计划想法看法来生活呢？然后说啊，这里的教导不对，我不能突破，我要去找能够突破的逆中的教导。不是的了，真的可不可以醒过来？我们只是回到圣经了，单纯的接受神的话了。回到马可福音第一章第23节，现在为了说明我们吃的反抗，看了很多的经文，现在耶稣分享神的话的时候弄清楚这些的。那是法利赛人文士们反抗了，但是耶稣正确的来宣告神的话了。结果呢，发生了什么事呢？耶稣分享了我刚刚分享的这些的内容。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里面分享了，圣经讲到好消息就是这些的了。你是上帝的孩子，你能够圣养众多，你能够攻破一切魔鬼的势力，这就是好消息。结果呢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魔鬼附着，他喊叫说，你看，真的魔鬼看到你的话怕事吗？魔鬼看到上帝的孩子的时候真的怕事吗？拿撒勒人耶稣，魔鬼也没有说了神啊，拿撒勒人耶稣，意思什么呢？出生在拿撒勒伯利恒，然后在拿撒勒那边长大，他也知道他的爸爸是约瑟，他也知道他的妈妈是玛利亚。你是玛利亚的孩子，你是约瑟的孩子，还有你是约翰的大哥，你是跟我们的那个林老师那样拿撒勒那边长大的。没有说神，但是呢，他是谁呢？上帝的孩子了。看一下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不是相干，是香蕉里面的干。香蕉里面没有干。你来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神的圣者。你看，魔鬼看到上帝的孩子，看到你的话，怎么样的怕死？耶稣在那边不需要讨价还价了，这是耶稣说一句话了，闭口出去。哦，那么他没有办法留在他里面了，不是吗？你再告诉你旁边的，你是上帝的孩子， 肯定你是上帝的孩子，不要疑惑了，多看看一下。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今天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？当然我已经足够说明了，再来说明一下，到底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？虽然你是上帝的孩子，但是没有肯定我是上帝的孩子，还有你一直认为我是仆人，你不是仆人，你是上帝的孩子了，你是真以色列人，你是王来的。上帝的孩子是谁呢？王。上帝孩子的爸爸是谁呢？上帝孩子的爸爸是万王之王，你是万王之王的孩子。那么你是万王之王的孩子的话，你是什么人？你也是王，你不是仆人。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失败？因为我们里面有这个仆人的意识形态。你真的再来告诉你旁边的，你绝对不是仆人。你看路加福音第15章，真的，今天我失败的原因是我心里面有仆人的意识形态的缘故吗？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第15章第11节到第31节的内容。有一天有一个儿子太过分了，那么以色列人的风俗习惯是爸爸死的时候才能继承爸爸的财产，但是爸爸还没死的时候，这个儿子向爸爸要求他的财产，那么意思说爸爸你快要死，真的很过分的一个儿子了。但是爸爸让他这样做了，虽然这个儿子说爸爸你快要死，但是给他他的财产，那么去韩国了，他认为去韩国的话可以赚很多的钱，让他彻底的破产了，最后连猪所吃的东西也没有了。那他想死就死，我再回到爸爸的家。那么回来了，爸爸那么高兴，再让恢复这个儿子的身份。他原来怎么想呢？我回去爸爸的家，然后做他的奴仆。但是他回来的时候，爸爸再来恢复他儿子的身份。然后爸爸那么高兴，开宴席，宰了牛犊。牛犊的意思是还不到一岁的牛肉的意思咯，牛的畜生里面最好吃的年龄，他的肉不是人生畜生，因为他不是人嘛，但畜生里面怎么样呢？他的肉是最好吃的年龄了。那么哥哥回来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，他那么不高兴，他很愤怒了。看第25节到第31节，请。那时他儿子正在田里，他回来离家不远，听见做乐跳舞的声音，便叫仆人来问是什么事。仆人说，你弟兄来了，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，把肥牛犊宰了。第28节，他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，他父亲就出来劝他。他对父亲说，我服侍你这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，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囤尽了你的产业，他一来了，你倒为他宰了赔牛犊。第31节，父亲对他说，儿啦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。大儿子的问题在哪里呢？他愿意的话随时都可以开宴席，他愿意吃胖胖的牛犊的话，他随时都可以吃胖胖的牛犊，因为爸爸的都是他的了，那么所有的财产都是随他的了，他愿意的话随时都可以吃了，他愿意的话随时都可以享受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23节告诉我们说，全世界都是随你的，因为全宇宙是随爸爸的，你是上帝的孩子的话，也是全宇宙都是随你的，都是你的了，那么你要的话都可以的了。但是为什么一直失败呢？一直认为这个不是我的，明白吗？现在你的问题在哪里？这是这个大儿子的问题在哪里？ 原来都是他的嘛，但是现在他靠自己的奴隶来生活，他一直认为这个不是我的，虽然拼命的做工，其实不需要这样的了。你不是地鼠，地鼠知道吗？我们在农村里面，在地里面生活的那个挖土的那个。 他经过麦子田的话，都浮上来的话不行，对不对？我们浮上来，早上去用脚来踏，因为那么根浮上来嘛。我们大麦这些通常是我们撒种这个大麦，那么那个地鼠下面经过这个下面的话，大麦的根都浮上来，所以我们才踏来接触根这个地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地鼠嘛。 你不是地鼠，天天挖土，一遍也没有看到太阳光，就是在地里面挖土，然后只能吃到这个什么蚯蚓。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了，你是上帝的孩子了，全世界都是你的了，我的当然是我的，你的也是我的。<笑>你这样的人怕什么？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了。 不知道了，自己原来有这个权柄，不知道了，原来自己是很丰盛的，结果呢，就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计划来生活，这就是我们失败的原因了。所以说，真正的信耶稣的话怎么样呢？不需要流汗了，相信好不好？把神的话宣告好不好？这是好好敬拜我们的上帝好不好？这样的话，你的肚子很饱。你不信的结果呢？你的肚子一直不饱。 肚子一直不饱的结果呢，一直不信，一直不信的结果呢，怀疑，不信怀疑的结果呢，到处跑，到处跑的结果呢，不信的灵，怀疑的灵继续进来，结果呢，越跑越糟糕。看看了自己的生活，集中了集中神的话呢，边单纯的接受神的话，保罗也怎么说呢？我们看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。 13节到第16节，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。你明白神的话的时候，才能看透一切的了。你不明白神的话的话，无法解释很多很多的东西。你不明白神的话的情况下，解释什么都是解释错的了。 只有神的话才能正确的解释一切的。看第14节，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很理性的人，很合理的人，很有逻辑的人，照着因果报应思想来生活的人呢，无法理解上帝的事。
彻底的接受神的话，相信神的话，他们才能看透一切的。为什么不信呢？为什么怀疑呢？为什么到处跑呢？因为你是很理性的缘故了，你是很逻辑的缘故了，你是很有这个合理性的人的缘故了。理性的角度、合理性的角度、逻辑的角度来看的话，过分教会的教导好像不对，应该告诉我们方法。 但是每一次说圣洁，应该让我们学习方法，但是强调好好做崇拜，好好做崇拜。你为什么强调好好做崇拜？你这个是最基本的了。好好做崇拜，连这个也做不到的话，其他的呢不能顺从。这个不是律法，这个是最简单的律法。圣经里面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律法。 连安息日的重要性也不能接受其他的神的话，你怎么能接受？做崇拜是只是做八十过来这个你啊，这个也做不到的话，十分之是割掉你的肉那样的痛。老是别人是怎么样呢？把你的心脏拿出来的痛，你做崇拜是最基本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是做八十过来的你啊，连这个也做不到的话，真的你可以做到哪一个？ 你不要说为什么别的牧师这样讲，不是的了，这就是圣洁，圣洁才能带来能力。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神，所以呢，上帝的命令是什么？你也要圣洁。
要明白圣洁才能带来能力，不是我们的知识，不是我们的理性，不是我们的方法能够带来能力，不是的了。弄清楚，不要从理性的角度来看，不要从合理性的角度来看，对理性合理性来看的话很难接受这里的教导。但是圣经说你就是最笨的，你认为学到很多的了，你认为学到很多的方法。 但是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不能看透，回到圣经，不是回到詹姆斯的话，回到圣经了，回到圣经，违背神的话，加什么减什么的话，你可以那个找回，看第15节，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，懂神话语的人才能判断一切的。 不懂神话语的人不能影响他，虽然你是受到不懂神话语的人的影响吗？那么你不算是属灵的人，属灵的人才能正确的判断一切的了。不属灵的人，他们无法判断，也不需要因着他们来惧怕担心，不要因着他们来不信怀疑。看第16节。
谁曾知道主的心，却教导他呢？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，哪一个人胜过上帝的智慧？上帝的孩子呢？拥有了上帝的智慧，上帝的灵在我里面了。虽然上帝的孩子呢，明白神话语的人呢，相信神话语的人呢，他才是怎么样呢？很厉害的了，他好像是上帝那样的。看第3章第1节。 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，在基督里为婴孩的。现在哥林多教会的人说，用更精彩的词来教导我们好不好？你每次讲基本的内容，昨天也讲那句话，今天也讲那句话。 明天也讲很类似的理，很精彩的知识才让我们成长。但是现在保罗怎么说呢？我为什么我只是讲基本的呢？因为你连基本的你们不能消化，连基本的你们不能消化。你们认为是很多很多的知识，很多的方法论能够让你们成长，你们想错了。现在你们一直说我的教导是只是基本的内容而已。 其实你们是根本不懂，根本不懂，所以你们是婴孩那样，不要以为骄傲。好，看第2节，我是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，那时你们不能吃，就是如今还是不能。为什么我一直讲基本的？为什么天天讲差不多同样的？<笑>也是不能吃。 你们认为是很高高的知识，很多很多的知识，才让你们成长，不是的了。你愿意健康吗？最基本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好好吃饭，不是好好吃肉，不是好好吃汉堡。要维持你的健康的话，最基本的什么？好好吃饭，明白吗？现在保罗的意思。 今天我们的问题不是没有得到很高级的知识，不是的了。第3节，你们仍是属肉体的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，这岂不是属乎肉体，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？其实你们说我们是得救的，其实你们还没得救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了，为什么呢？ 你们认为是我们拥有了很多的知识，啊，那么什么牧师这样教导，什么牧师这样教导，我们拥有了很多很多的知识了，但是结果呢？这是产生分裂而立啊，这是产生怎么样呢？这是产生反抗而立啊，这是产生什么呢？嫉妒，还有反抗、纷争。看你们的生活了，你们一直说啊，我们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，然后现在做什么？ 批评而立啊，搞分裂而立啊，反抗而立啊，不信而立啊，怀疑而立啊，不是学很多的结果呢，结很多的果子，然后影响别人，不是的了，这是在背后批评而立啊，明白吗？这句话的意思。
所以呢，你们认为是我们有很多的知识，其实你们还没得救了。如果你们这样走下去的话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看第十六节，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要毁坏那人，因为神的殿是圣的，这殿就是你们。那么搞纷争、反抗、批评等等，这样做的话弄肮脏神的殿，结果呢，你不能蒙福，不小心的话上帝会审判你，明白吗？现在慢慢看了我们的生活，努力学了，努力跑了，但是得到什么？越糟糕了你啊，越不顺利了你啊。回到圣经，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今天看看了为什么我们有失败，原来都是你的了，因为你是上帝的孩子了，你是王来的了，所以你不是奴仆来的了，你一定要突破这个观念，我是王来的，我是上帝的孩子，我有能力能够圣养众多，攻破一切恶者的势力，我是丰盛的。那是你不会纷争，不会批评，不会嫉妒，不会反抗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的内容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的内容是什么呢？你是上帝的孩子了，你不是奴仆，你肯定我是上帝的孩子，我拥有了能够圣养众多，攻破一切恶者的势力的那个权柄，那是怎么样呢？你才能继承上帝的产业。为什么你一直失败呢？因为你一直认为自己是奴仆，一直认为自己是无能无力的，一直认为自己是怎么样呢？这个没有能力的，一直认为是自己是怎么样的贫穷的，这样的意识形态带来失败。你已经是王来的，你已经是上帝的孩子来的。我们看看第八节到第九节，请，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。现在你们认识的吗？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，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，怎么还要归回那软弱无用的小学？你看，你是上帝的孩子来的，为什么还回到你的理性、你的合理性、你的逻辑、你的因果报应的思想那边呢？我是读书没有那么高的，所以呢很难得胜，这就是因果报应的思想嘛。为什么一直这个回到世上的小学那边？我是上帝的孩子，所以能够生养众多，攻破一切恶者的势力。从理性的角度来看的话，你不要乱讲，那么一定要付出什么代价才能得到什么吧？这是肯定这样的神的话，然后好好做崇拜，怎么能得胜？不要回到你的理性那边，好不好？不要回到你的逻辑、你的合理性那边，好不好？明白吗？现在第九节的意思，第十节不要读了。所以今天很清楚知道吗？我们的失败在哪里？再告诉你旁边的，你的字典里面没有失败这个两个字。你告诉你旁边的，任何鬼也不能胜过你，因为你是上帝的孩子。相信了不好？相信了，相信了。今天呢，彻底的攻破了你身上的病痛。你告诉我身上的病痛，你完蛋了。再告诉你的病痛说，你找错人了。我的身体没有什么很大很大的营养，吃我的肉细胞的话，你会病死。所以我警告你，你赶快离开我的身体。那么经济方面有问题吗？你也完蛋了。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没有不景气，任何贫穷的灵不能扰乱我的精神，都拒绝命令赶出去了。你是上帝的孩子了，不要怕了，不要怕，不要从你的经验来看你自己的人生，从神的话来看，太初有道，这道就是神。意思说你接受耶稣所做的事情，耶稣什么时候他成为上帝的孩子，你也 透过耶稣来学习，他这样做的时候成为上帝的孩子了，我也那样做的话会成为上帝的孩子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上帝说以色列人是我的孩子。再来讲，什么时候上帝说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孩子？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上帝说以色列人你们是我的孩子。意思什么？你一定要出埃及，你一定要离开世上的想法看法，你一定要离开你的理性、你的合理性、你的逻辑、你的因果报应思想，这就是出埃及的意思了。你这样出埃及的时候，我们的上帝说以色列人你们是我的孩子，你们是怎么样呢？我的长子。今天从你的理性、合理性、逻辑来看的统统放下来，然后感谢上帝的我们的耶稣，感谢你，你让我得胜，失败感彻底的丢弃了，自卑感彻底的丢弃了。我病了，你没有病了，你已经健康了，你可以活到150岁了，你的脚有力了，你的肘也有力了，你的头也是很有智慧了。不要说我是笨的，这是接受神的话了。啊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